一开始，我只专注于跟我父亲所骑的单车同行的车款。后来渐渐地把车买回来，整理成可以上路的状态，变成了我的嗜好。算算这些年，我总共买了23辆的幸福牌脚踏车，其中包括很罕见的一辆阳明山管理处专用的车，还有一辆特殊涂装的养乐多妈妈车和绿色邮差车。比较常见的车款我都在整理后又转手给同好，我是买家也是卖家，因为这样最可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经手幸福牌脚踏车的人。我因此知道，在这个21世纪被饲料油、台风、土石流、政治震荡和股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的小岛，确实有一群人像地下秘密集会一样，以着迷于幸福牌脚踏车的信念结合在一起。这些到我手上的车，多数已经不是残破可以形容的了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上路的勇气和能力，有的刹车悬吊杆断裂，有的钢丝锈蚀到几乎无法承重，有的花鼓的钢珠已无法流畅转动。我因此买了全套的修车工具，试着自己修理这些残废的单车。得到每一辆车的时候，我都如此兴奋，几天无法安眠，沉迷清洁、拆解车辆，把黑黝黝的、沉重如兽的车架重新上油。为了让车子可以再次上路，我在网上大量购买，或与同好交换各种单车零件。结果就是，租来的两房一厅的公寓变成了脚踏车的手术房。彼时我已经离开了广告公司，成为一家制片公司的特约摄影以及自由撰稿者。有时候一些广告片和 MV 需要的话，我也会把自己收藏的脚踏车提供成为拍摄道具。工作以外的时间，我就打开音响，边听莫莉克奈的电影配乐，一边拆车组车。在那个过程中，我觉得很像一种按摩，把生活的疲惫感排解了。而当我把一辆车整理到某种程度的时候，车子会看起来比实际使用的时间更年轻一点点，那让我有一种帮助他们抵抗了时间的错觉。我的前任女友特丽莎非常痛恨我这样的嗜好，她说在满是油味、老旧脚踏车霉味的房间里做爱，会让她觉得我们的关系好像只能通往绝望。我说，不过花钱去汽车旅馆太浪费了，不是吗？你就是会扭曲我的意思。特丽莎用她带着神经质的修长手指抚摸我的脸颊，若无其事地这么说。不久以后，特丽莎默默离开我，只留下我跟我的房间和脚踏车。这些年下来，坦白说，我已经不再刻意去想会与那辆脚踏车重逢了。心底的水流变得平静。我设想，当初他根本不是我爸骑出去的，而是纯粹被某个小偷偷走而已。他变卖了，经过20年以后，他已被当成废铁回收，此刻变成了栏杆、铁窗、皮带扣或交通号志杆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。但当我收到阿布的讯息，看到他传来那辆车的照片时，我的心却开始砰砰跳个不停。我和阿布搭着火车南下，小夏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了。和阿布随性的打扮全然不同，小夏身材高瘦，穿着质料普通的廉价西装外套，戴着一副带媚色泽的眼镜。走在路上，我一定会认为他是拉保险的。不过和阿布一样，一谈到脚踏车，他眼睛里头的乌丝就点亮了。他说，那车的状况很不错，希望真是你父亲的车。 小夏的藏车地点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租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停车位，然后把十几辆收藏的车挤在那个停车格里。为了防盗，除了上锁以外，每辆车他都拆走一半的零件收在房间里。因为知道我要来看车，他特地先把那辆车牵了下来。停车场和大楼一样老旧，许多日光灯都坏了，车位也没有停满，有一种萧条之感。小夏租的车位在最里面，他用一条粗白铁链把所有车串成一串再上锁，就像我们商场以前骑楼的看车老李一样。他说，这辆车是人家暂放我这里的，所以我特别小心，平常都停在房间里。我笑着说，我每一辆车都停在房间里。我站到他的面前，把手伸向脚踏车的坐垫杆，紧张的就像第一次牵女孩子的手一样，因为我知道幸福白的车身号码就落在那个位置。坦白说，我不相信命定，我认为人生就是乱数与逢机选择，也就是只有运而没有命。妈因此常说我铁齿，但当我摸到编码的那一刹那，确实让我软弱地认为必然是有某种力量刻意安排它回来。那凸起凹下的形状仿佛山谷丘陵的起伏，就是我父亲的幸福牌脚踏车的车身号码04886。那个历经数十年只有微微褪色的珐琅厂徽，散发着一种温和又强韧的质感，只是斑驳了些而已，它并未遗失，并未掉落。我安定着紧张的情绪，要求小夏让我试骑一下，他点了点头。我模仿父亲当年骑车的方式，双手握住龙头，要虚握，留给龙头一点自然转动的空间，身体侧在一边，用左脚先蹬踏板两下，等速度出来以后，再把右脚从车身后方跨坐上去，就好像高栏选手跨过一个高栏。当我的臀部接触到弹簧坐垫的那一刻，几乎激动到无法握紧手把。我边试骑着车边感受，这车子如何在这20年间转换了性格。在短暂的接触里，我知道它轮框、外胎、货架、部分的刹车组件、踏板、坐垫以及握把都已经更换过了。也许还有我暂时看不出来的地方，但那确实是爸的脚踏车所改造、变化、重新组合成的一辆幸福牌。这20年来，这辆脚踏车去了哪里呢？爸的一条腿去了哪里呢？是谁为他换了这些零件？又是为什么而换的呢？我抛下又拉起记忆的铁锚，一时找不到定锚点，只是虚张声势地发出一阵铿锵声，突然从河底拉起一团污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陷入了一种难受的泥泞的低潮。我迷茫地在地下停车场骑了一圈又一圈，浑然忘了自己只是在试车。